良友圣经学院出信造就，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出信造就课程当中。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第12课，也是关乎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的第二堂啊。上一堂的这个11课呢是第一堂，那这一课呢是第二堂啊，我们来继续的讨论关乎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基督信仰最核心的真理。这一课的重点呢，我们要讲解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凭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那我们的信仰就是有根有基。如果这个事儿是假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就都被骗了，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是徒然的。我们也会讨论呢，耶稣基督不光是复活，而且他复活以后他还升天。还有呢，我们更重要的应该如何的去回应基督的复活。那这堂课的核心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17到20节。基督若没有复活，那这个基督若没有复活，这个直接就带来一个讨论了，就是基督到底有没有复活。所以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这个救恩根本就是失败了，我们所信的福音根本就不能救我们，把我们从罪和死里面救出来。所以关键就是基督到底有没有复活。所以后面又讲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是确确实实的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今天呢，这堂课呢，我们也会讨论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后升天，第三个大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耶稣基督的复活。好，我们先来看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啊，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来讨论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因为本身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就很难被人相信，因为它超越了人的理性。好像我们中国人常常所讲的人死不能复生，那耶稣基督凭什么可以复生？所以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呢，其实成为了很多人这个信仰耶稣基督啊，面对福音的一个很大的拦阻。其实我听过一个故事，我觉得对我特别有启发哈。这个他讲述在一个这个美国哈，在一个火车上啊，那就有一个年轻人坐着火车，对面呢是一个老人家啊，那么两个人就在一路上聊天，哎，他们就聊到了信仰。结果这个年轻人呢，他就说这个在信仰当中他最无法相信的一件事儿，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不相信他真的能够战胜死亡，因为所有的人死了就死了，不可能复活。那对面的这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家就挑战他，他就拿出一支笔，他说年轻人，你能不能把这支笔立在这个行驶的火车的这个小桌板上？这个年轻人说不可能啊，这支笔不可能立在这个桌子上。老人家说我能够做到。他怎么做呢？他就拿手抓住这支笔，砰，立在这个桌子上。他说你看，立住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一个能力让这支笔能立住，他就能立住。所以如果神的能力让耶稣复活，他就能复活，因为这不是出于人的，这是出于神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给很多在面对这个复活，对我们理性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给很多人带来的一个启发。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本身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的能力。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这个九个方面哈，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啊，我们按照这个理性，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推理啊。第一，首先耶稣的确死了。 为什么我要先强调这件事情？因为很多的人，他们怀疑说耶稣基督并没有真的死亡，耶稣基督只是昏迷了，后来他苏醒了而已。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真的死了，真的埋葬了，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死亡，就没有真正的复活。在约翰福音19章32到34节，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当时呢，因为是临近安息日，所以呢，他们这个为了这个他们的礼仪的缘故呢，想让这些人快一点的死亡，就把这个人的腿打断。当腿断了以后呢，这个腿就无力撑起一个人的身体呼吸，所以他很快就会死亡。所以当时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的那两个强盗都是这样子死的，腿骨打断，他们就无法呼吸了，那很快就会死亡。但是当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耶稣不需要打断腿骨。之前我也提到过，这个是为了应验这个旧约的预言，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被折断，所以耶稣呢就没有被打断他的腿骨。但是怎么确定他死了？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那这个血和水流出来，医学专家说这证明耶稣真的死了。为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流出来的所谓的血和水大概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水，也就是这个透明的液体，其实是心包积液，流出来的血和心包积液都流了出来，也就是他扎破了心脏，无论怎么样都不可能活。还有一个证明他死亡的，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这个血清和红血球白血球红血球会分离，所谓的血就是那个红血球，那个水透明的液体呢，其实是他的白血球，只有人死了以后才是这样的一种你所能看到的景象。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的可能性，都足以证明耶稣基督真的死了，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空坟墓。首先呢，这个讲到空坟墓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是他的确埋葬了他的埋葬是真实的。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7章59到60节，这个约瑟这个所谓的约瑟呢，是一个耶稣的门徒，但是他是偷偷做门徒的，他是一个义士也是一个财主有钱人。这个约瑟就取了耶稣的身体，他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以色列人的坟墓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土坟平地，他是在那个山上的那个石头里面凿出来的墓穴，是放在那个磐石的墓穴里面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他们当时的做法呢，就是在那个石头上来开凿一个墓穴，那么凿出来的石头放在旁边，前面的那个洞口呢，其实是有一个轨道的那把人放进去以后，就把这个大石头顺着轨道滚到墓门的门口，把这个坟墓就封死。所以当时清楚地记载着耶稣真的被埋在坟墓里。而且马太福音的27章65到66节，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这个你们就是指着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宗教的上层人士，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所以这里还告诉我们说，这个坟墓不光有大石头封住，而且还有兵丁看守，不可能被人偷走，是因为是有兵丁看守的，是有一个巨大的石头封住那个墓门的。他的确埋葬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更宝贵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妇女的见证。在这个路加福音24章8到12节，他们就是那些妇女了，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还有别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不光彼得啊，约翰也去，也看见了。那在这个地方最宝贵的其实不是彼得或者是约翰看见坟墓空了，只有细麻布在那里。最宝贵的最大的证据是，最先报告耶稣复活信息的是一群的妇女。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底下，女人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女人所讲的话都不能够作为呈堂证供，作为一个证据。所以按照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女人先来报告来作证的，这件事是会被人嘲笑的，这件事当时的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圣经的作者诚诚实实地把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恰恰给我们后来的人做了一个明显的证据。他们并没有觉得，哎呀，怎么可以说这是女人说的，他们诚实地把它记录下来，说明真的这些女人见到了复活的耶稣。所以这反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证据。还有第三个证据，第三个证据呢是多人的见证，复活的耶稣是很多人看到的。使徒行传1章3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复活了以后，耶稣基督一共跟门徒在一起显现了有40天的时间，后来才升到天上去的。我们之前也提到的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的经文，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啊，也是啊这个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这个我就是保罗，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所以你看在这里一共有500多个弟兄啊，包括这个使徒啊，包括雅各呀、彼得呀、保罗啊等等，好多好多人都看。而写作这段圣经的时候，当时见过复活耶稣的人大部分都在。所以如果这件事是假的，一定会有人出来说你们撒谎，耶稣根本就没有复活，但是没有人起来反对这个明显的耶稣复活的事实，说明当时真的是许多的人见证了耶稣他复活了，他们亲眼看过复活的耶稣。你包括这个按照现在的一些考古的发现，那后来的这个在这个罗马帝国当中有严重的逼迫，杀戮基督徒，杀了很多的基督徒。在一些的书信当中，他们就发现其实当时他们对这些基督徒说，你们只要否认耶稣的复活， 我们就可以让你活下去，你就不必去死。但是这些的基督徒，这些的门徒宁死也不否认耶稣的复活，因为这是他们真实经历的一个事实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去见证耶稣真的复活了。好，还有第四个证据，叫做无人能拿出尸体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28章12到15节，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那个意思就是基督复活了以后他的身体不见了，这些看守坟墓的兵丁就来报告这件事情。那么这些祭司长和文士长老害怕引起混乱，就撒谎他们就贿赂这些兵丁，给他们钱，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所以他们其实是说了一个谎言， 这个谎言是说这个尸体被门徒偷走了，然后这些门徒撒谎说耶稣复活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去想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假如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想要推翻门徒所宣讲的基督复活的这个信息，他们非常的简单，他们只要把尸体拿出来说，你看尸体在这里，耶稣没有复活，所有这个门徒宣讲的信息不攻而破，基督的信仰就会完全的这个被打破被垮塌。但是当这些的门徒这些使徒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官府，无论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这个尸体是真的不见了，没有人能拿出尸体，只要拿出尸体，耶稣基督复活或者基督的信仰不攻而破，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得出尸体来，这说明耶稣根本就没有尸体，他真的复活。还有第五个方面呢，第五个证据啊，就是门徒的改变。这个你看，彼得从三次不认主到后来勇敢的公开为主做见证，按照教会的这个传统，彼得最后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而死。你去看保罗，他本来是逼迫教会的刽子手，但是他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有大光来照耀他，他听见主的声音，主呼召他，主对他说话，主显出他的荣耀在保罗的生命当中。结果这个刽子手，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的刽子手，变成了大有能力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还有雅各，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啊。福音书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的家人都是不信他的，他们是自己家里的人都不信耶稣基督。但是后来雅各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另外的一个弟弟犹大写作了犹大书，雅各写作了雅各书。是什么东西让彼得、让保罗、让雅各、让其他的这些的基督徒发生这么大的生命改变？因为他们经历了复活的真实，他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就这么简单。第六，还有敬拜时间的改变。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什么时候敬拜神呢？礼拜六，这个是他们的安息日，这个是在旧约的圣经当中作为律法被严格的强调的，若无意外，没有一个犹太人敢把敬拜的时间从礼拜六挪到今天我们所谓基督徒的礼拜天啊。所以他们从安息日到所谓的主日啊，这个主日就是圣经中叫做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礼拜天，在使徒行传的20章7节和哥林多前书的16章2节。那么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胆量把敬拜的时间从礼拜六安息日改到礼拜天的主日，只有一个原因，他们为了纪念复活的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是在礼拜天复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守安息日，我们守的是主日。为什么守主日？是因为礼拜天这一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还有第七啊，早期的信经第七个证据啊，这个我们之前就讲到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3到6节啊，这个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基督照圣经所说啊，这个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显给基法看，显给12使徒看，显给500多弟兄看。我们反复强调这段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这个按照这个很多圣经学者的考证，它形成的时间非常的早，这个证明这个就是早期教会所公认的信仰。而这个最原始版的信经啊，这个信经的雏形形成的时间非常的早期，说明这个在早期的教会当中是所有人的一个共识，大家公认的信仰，绝非后期过了很久以后的误传、臆造或者神话的结果啊。还有第八个证据，就是教会的兴旺。在使徒行传19章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你要知道主的道兴旺得胜，教会复兴啊，那么多的人信主，那么多的教会建立起来， 啊，传播的如此之广，是在什么背景底下？是在逼迫患难的里面。这个面对着死亡，面对着被赶出犹太社群，面对着许多的这些的痛苦，他们的家业被夺去，他们被掠夺，被残杀，被苦害，还有这么多的人信耶稣，福音还这样的兴旺，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复活的主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广传福音，拯救灵魂，建立教会。第九，那我们最后来看看各种的反对意见哈，比如说哈，有人说他们是找错坟墓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坟墓是约瑟的坟墓，不会错的，而且约瑟在埋葬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些妇女都在那儿看着，大家都知道那个坟墓在哪里。还有呢，有的人说门徒欺骗，没有人会为着一个谎言去殉道。最后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那些使徒们，除了约翰是老死以外，其他的使徒全部都殉道而死，没有人为着一个谎言失去自己的生命。还有有的人说偷尸啊，偷尸说耶稣的身体是被人偷走了，能够偷耶稣身体的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耶稣的门徒，一种是耶稣的敌人，就是那些所谓的祭司长、长老、文士。耶稣的门徒不可能偷尸体啊，因为他们后来不可能为着一个谎言去死啊。之前我们也讲了，那些的长老、祭司长、文士，如果是他们偷了尸体，他们后来只要拿出来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不攻而破，但是也没有人拿得出尸体来。还有说昏迷说啊，有的人说耶稣是昏迷了，后来又清醒过来啊，这个也不可能。而且按照以色列人的那个葬仪啊，他们是用那个裹尸布里面抹上了厚厚的那些的墨药啊，那些的药物啊，来防腐的。那个厚厚的药物其实是把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五官呐、啊、鼻子、嘴也都堵死的啊。如果你这个没有死，堵也堵死了，闷也闷死了。还有人说幻觉，幻觉说啊，就是有人说，这个就是这个当时的门徒的一个幻觉，他们太爱主了，他们太思念主了，他们的幻觉中觉得耶稣基督复活了。可能一个两个人会出现幻觉，但是不可能五百多弟兄啊，或者有当时那么多的基督徒都同时出现幻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我所讲到的所有的这些证据充分证明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复活完成了他为我们所摆上的这个救恩。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耶稣基督复活后升天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9-11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有的门徒都见证了耶稣基督升天啊！当然天使还对他们讲说，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我们之后下一堂课我们要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然后罗马书8:34就告诉我们说，升天的耶稣在做什么，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啊，就是定我们这些神儿女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复活的耶稣升天，在神的右边替我们这些软弱的门徒祷告祈求，他的眼眷顾着我们，他爱我们。好，那最后的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最少应该有四个回应。第一个回应，我们先要相信复活的事实。罗马书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就不能得救。第二呢，晓得复活的大能。腓立比书3:10，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这里的晓得并不单单只是一个头脑的认知， 在圣经的原文里，它指向一个真实的生命经历。那个意思就是说，面对这位复活的耶稣，你不光要头脑知道他复活，你还要用信心去接受这个真理，以至于你的生命能够真实的经历到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才算你真正的认识主。还有第三个，我们的回应，等候复活的应许。我一开始就讲了，耶稣的复活要带来我们的复活，所以我们要等候这个复活的应许。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也会复活，我们会和耶稣一样的复活，感谢主。所以这个复活就成为我们的盼望，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么我们就要去等候这个复活的应许。最后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见证复活的真道了。我们要把复活的真理，这个基督信仰，这个福音的核心去做见证，去传扬给更多像当年的我们一样需要被赦免被拯救的人。路加福音的24章46到48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当时的人是耶稣死里复活的见证，今天的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晓得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么我们就应该去为主做复活的见证，把福音传给万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你真的复活了，虽然在人看来不可能，因为人死不能复生，但是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生命的主，生命在你，复活也在你，你复活，这是一个无法被否认的历史事实，因着你的复活，我们才拥有了复活的盼望。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的相信你复活，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口里承认你是主，心里相信你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然得救。愿主你使我们得蒙拯救，得享永生。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